已经尽了。好的，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那话语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你对我们的期盼，就是你要把我们所变成的、所带成的、所塑造成的人。神啊，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只在研究学问，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你正在改变我们。我们感谢你，求圣灵你充满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同感一灵，在你的话语中的造就。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荣耀和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集中分享的是第二节，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在主里同心。我们上回就专门针对这一节我们分享，然后我们今天重点来看下面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他在下面的第三节，他托付了一位同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他请求这位同工帮助，请求他帮助这两个姐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教会里出了个问题，就是有两个姐妹叫寻都记和有阿爹，这两个姐妹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重生得救了，但是这两个姐妹他们发生了问题，他们在教会里争吵，引得整个教会出现了 分党结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一个很两个很爱主的姐妹，但是嘛彼此不和。所以他在第三节他说他拜托一个同工，请求他帮助这两个姐妹能够和好。然后他又提到了一个叫做格利勉的同工。弟兄姐妹，这些人具体是谁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不可能知道，两千年后过去了，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人是谁。但是保罗在第三节，我想大家重点看一下， 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大家看到这句话没有？他说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使用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生命册。大家知道生命册的意思吗？在出埃及记里，我想生命册第一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大家记得保罗上西奈山，他领受神所颁布的诫命，在山上他四十昼夜没有下山，然后等了四十昼夜，山底下的老百姓，以色列百姓等了不耐烦了，他们就为自己铸造了个金牛犊，结果遭到了上帝严厉的审判。上帝说我要把这些百姓给灭绝了。然后第二天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为这些百姓求情，他对上帝说，我读给大家听，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上帝的回应是，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所以以色列百姓后来一直在沿用这个册子，这个关于册子的象征性比喻。大家应该还记得大卫在诗篇139篇他说的 一段很美好的经文，他说我为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后面一句是什么？我所定，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句话给了我无穷的安慰。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的日子都在上帝的册子上。而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生命册的概念是被阐述的最为完全的一段经文。在启示录里，生命册这三个字被提到了不下于六次，大概有六次以上。而其中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出现在启示录第20章里，那一段是关于末日审判的经文。我们可以，如果大家，我们可以翻一下好吗？我们来翻到启示录20章，我们来看一下11到15节。启示录20章，如果大家能翻到的话，11到15节。好，翻到了可以报个页数啊。如果是在新约的最后一卷，很好，很好翻。272页，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关于启示录的圣经的给我们的看到。好，我们一起来读。哦，不好意思，启示录20章11到15节，那我稍微慢一点吧。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好，我们看到了，我们翻到了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更深刻的看到了一点，在世界末日的时候，万民都要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生命册，不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属灵的死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死的地狱，而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们可以进入新天新地，享受和神同在永远的福乐。这是生命册给我们看到，圣经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生命册的意义。而在这里我们回到刚才的腓立比书，在这里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腓立比书里，保罗相信他同工的名字包括友阿爹和寻都记都记录在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确信？保罗他怎么会确信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翻到腓立比书，我们翻到第一章，我们来看段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三到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为什么这么确信他的同工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在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弟兄姐妹，保罗之所以深信腓立比的同工的名字都记录在生命册上，因为我们根据使徒行传，我们可以基本上推算出他跟腓立比的人的腓立比信徒相交大概超过10年的时间。他在这10年的过程当中，他从他们被福音所改变的生命，从他们生命的见证被福音所吸引结出的果子当中看到，这些都是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信徒，他们都是结果子的人，他们都是被福音所改变的人。所以保罗同时也深信福音的大能，看到没有，他相信上帝一旦拣选了一个信徒，他一定会保守他走到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改变，另外是上帝的保守，这就是福音的大能。那我们不仅要问，如果是这样，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提醒腓立比信徒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在劝诫他们，因为寻都记和友阿爹他们出了问题，他在这里提醒他们，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经文，他说腓立比书四章，他说四章二节，他说我劝友阿爹和寻都记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看到保罗在这里劝勉这两个争吵不休的姐妹，他们要在主里同心，他首先是劝勉他们在主里同心，然后劝勉腓立比整个教会要在主里喜乐，然后同时劝勉他们要实践基督徒的美德，让他们不要因为外部环境的压迫和教会内部，我们教会有时不怕外部环境的压迫，我们怕的是教会内部出现的问题，这是最容易导致教会分裂和纷争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不和。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已经灰心了，因着这两个姐妹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大家不要小看分歧和你对教会的抱怨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他现在就要提醒他们不要为这些问题感到灰心失望，不要这样就对你的教会失去盼望。他同时也劝勉他要向这个世界显出温柔谦让的心，要彼此饶恕，因为主已经尽了。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方面我们所有我们正在经历的冲突和苦难，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都会过去的，最终我们将在主里得到的是真平安和真喜乐， 而另一方面，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主一定会再来，我们就会受到激励，我们就会活出圣洁的生活，预备好自己，等候主的再来。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两方面看到保罗在这里劝诫。所以保罗在第三节说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时候，他就是在提醒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曾经死在罪里的罪人来说，名字是否记在生命册上是没有捷径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得救绝对是依靠基督耶稣的救赎，这点是肯定不会错的。而我们得救以后生命的改变又同时印证了我们的得救。我们上回在查经，大家还记得吗？结果子，对不对？30倍、60倍、100倍，一个真信徒他一定会结果子，生命一定会改变，而他的改变同时印证了他的生命，他的名字是被记录在生命册上。所以这是保罗对我们的教训。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生命册一个问题牵扯到两个方面，我们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不断地说也提到，我们最终的得救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这是我们一定要通过十字架去看到的我们那荣耀的未来。而同时我们应该每天怎么在地上跟随主的角度来看，这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一点，一个被基督救赎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基督徒，他一定是个走十字架的信徒。也就是说，一个名字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这个他是个真信徒，他一定是一个不断认罪悔改生命持续改变的人，他一定是认罪悔改的人。一个真信徒他虽然跌倒了，他一定会在认罪悔改当中站立起来。这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你们要记住，你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这就是保罗向那个友阿爹和许都基，向腓立比教会，也向我们汪国瑞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发出的警戒和劝勉。友阿爹和许都基这两个姐妹，他们曾经在福音上和保罗是一同劳苦，而且他们都有可能是生命相对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保罗在这里警戒他们，生命越成熟就应该对罪越敏感。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一个越渴慕圣洁的人，他一定是感到自己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的人。真的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没有什么需要悔改的，我只能告诉你，你还没有成熟。真的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哪方面都好，都看到是别人的错，这只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还是个生命很幼稚的基督徒。包括我们越成熟应该对罪越敏感，应该一定要靠着圣灵去致死你的罪，不要陷在罪里，不要让罪辖制我，不要被嫉妒和仇恨给愚弄，失去了对弟兄姐妹的爱。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呼吁腓立比信徒要帮助友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他们要悔改。而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关于悔改我们有很重要的功课需要去学。我不知道你对悔改是怎么想的，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面，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不会，但是我想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经常会对圣经里所说的悔改有一些常见的误解。我们可能以为悔改就是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抱歉，说对不起。好比说你在路上开车超速了，被警察拦下了，你面对警察的盘问，你不停地对他说对不起，但这样做并不会阻拦警察给你开罚单。或者我们是因为害怕受到刑罚的后果，很多人是因为害怕那个后果而企图通过做一些别的事情来弥补。当警察问你要开罚单的时候，你说警察不要开，让我去做一个礼拜的那个大家叫知道那叫什么 community service 对吧，对，就做打扫一个礼拜的厕所，免遭罚单的后果。这些都不是真悔改。悔改也不是仅仅为你做过的事情感到内心哀伤，很多人觉得我这哀伤就可以了， 大家知道吗？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他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失去了他丈夫他父亲以撒的祝福。希伯来说十二章告诉我们，他为了自己犯罪的后果而伤哀伤，甚至痛哭流涕，但却没有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也许都包括了这些层面，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讲都是肤浅的心理活动，它无法使人真正的转离罪恶。我们可能在座的各位为自己的罪不知道哭过多少次，但是眼泪一抹干照样犯罪，这不是真悔改，更无法改变你的生命。保罗在这里对腓立比信徒，特别是对两位姐妹的劝勉劝诫，可以讲让我们看到在真正的悔改里，圣灵那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大能，那个大能大家要知道，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会带出改变的。真正的悔改是心智的改变导致我们生活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真正的悔改一定是由内而外整全的生命的改变，而不是一时半时的逼着自己表面上的功夫，它一定是心和生命的改变。心改变了，行为一定会改变，但是有时候我们只想到行为，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苦毒，我们强装笑脸，这不是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不断提醒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去思想福音，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第三天复活了，他已经把我们从罪的捆绑和奴役之下已经解救出来了。弟兄姐妹，他已经在十字架上粉碎了罪的所有的权势，罪真的不能再辖制我们了。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请记住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圣罪的生命，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干脆来翻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圣灵怎么跟我们说的。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到了可以报个耶稣，一百六十页，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新约一百六十页，罗马书六章十二到十四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弟兄姐妹，从前在罪的圣经苦口婆心苦口婆心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在死里复活以前，我们在罪的面前是一群无助的罪奴，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这点确实不错。你说你做不到，我说对的，你是做不到。但现在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还能这么软弱的说我做不到呢？我们完全可以在基督里依靠圣灵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依靠神的恩典，这是圣灵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战胜罪在我们身上的影响，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这是圣灵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当保罗在劝勉友阿爹和寻租基的时候，他没有简单的说哎呀你们劝他不要再吵了不要再吵了，这样对大家影响不好。保罗对他们的劝勉是要他们因着这件事情看到自己的罪，从罪里回心转意，他要他们在罪里同心仰望基督，他让他们不要再让嫉妒和苦毒占据他们的心。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都恨过人，对不对？恨过人之后，苦毒嫉妒仇恨一直占据你的心，他说不要再让这些事情发生。保罗劝勉他们要靠主，要喜乐。保罗从来没有说哎呀他们软弱，我们有时候真的会说哎呀体谅他们吧，他们都这么软弱了，体谅体谅，就让他们去哭吧什么，当然我们是会体谅，但是保罗说不要陷在这里。保罗从来没有给我们体贴肉体的机会，真的，我们经常会哎软弱就让他们软弱吧，体贴吧。保罗说不要体贴肉体， 保罗从来没有这样给我们机会过，你们要常常喜乐，就是要把主当作喜乐的对象和他们喜乐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为了让弟兄姐妹喜乐，我们说啊，你要得到就给你吧，你的软弱我们都同意，其实是在害他，因为他的利益又一次得到了满足，他的肉体又一次得到了体贴，他就会越来越软弱，因为我们都在爱他，对不对？我们就说你的软弱是对的，该做你该做的事吧。保罗从来不是这样劝勉弟兄姐妹的，保罗说要悔改，要喜乐，不要陷在罪里。然后他在第五节当中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最后这里的谦让用众多的同义词来帮助我们了解，可以把它翻译为温柔、预备饶恕，或者有度量、宽大为怀，这些都可以翻译成谦让。但是一种更加准确的解释是，是要对得罪你的人怀有恩慈。什么意思？你要顺服基督，拒绝向冒犯你的对方还击，活出这样的生命。拒绝向冒犯你的人予以还击的生命，这就是谦让，这是基督的生命。大家还知道基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保罗在这里要腓立比的信徒，也要求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要依靠神的恩典，活出基督耶稣谦让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强烈的意识，教会其实是天国。我们可以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天国在人间的殖民地。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天国怎么在人间彰显？通过教会，他应该要在这个被罪所污染、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彰显出天国的气息。弟兄姐妹，你知道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最具有颠覆性的彰显行动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真的，这是教会向这个所有这个罪恶的世界传递的最具颠覆性的活动。这一群人，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域，他们竟然能在一起彼此相爱，而且会互相包容，不会为了自己去争吵不休。这应该是教会向这个世界发出的气息。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要让这个世界看到，在教会里神儿女之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是 working come 的那个 social worker， 我们不是 take away 的 owner， 我们不是做这个果园的园主，我们不是在 pack and save 里的 check out， 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跟众人一样生存，但是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有彼此谦让的心，不应该是嫉妒，不要让嫉妒占据你的心。我跟你讲，一旦嫉妒了，你一定会恨那个人。不要再让纷争占据你的心，不要再让仇恨占据你的心。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是要他们在罪里悔改，绝不仅仅是要他们改变不好的行为。真的，一定要改变他们的心，改变他们以前固有的那种行为模式、思维模式、待人处事的心理模式。我一再说，我还会不停的说，我说我们在信主以前所信奉的那一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套看似充满智慧的、被罪所辖制的处事原则，在我们团契里、在教会里，一定要被杜绝，一定要被铲除。保罗就这就是保罗圣灵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要求腓立比的信徒，不但要停止彼此的纷争和仇恨，还要他们在主里同心，要常常喜乐，要他们 彼此之间存着谦让的心。保罗所要求的是整个人的改变，是生命的改变导致行为的改变。弟兄姐妹，这才是悔改的真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前面提醒腓立比信徒，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之所以会改变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保罗他对我们真的有莫大的期望，他从来不会为弟兄姐妹的软弱而感到灰心，他只要确信一点，我们是真信徒，他知道三年后的我，两年后，三年后，五年后的我们真的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结果子，都能结出那丰盛的果子。再过三年，你再回想三年前的你，现在很多愁苦里面，现在很多罪里面，你会感谢神，神把你带出来，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记住，你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们一定会改变，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钉钉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在那里看到基督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而且第三天复活了，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能够称义，我们获得新身份和新生命。弟兄姐妹，请大家仰望十字架，让福音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已经是从我们要看到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让我们看到我们已经是从罪里被拯救出来，罪真的不能再辖制我们。我们在信主以前，心里那些陷在罪里的心理模式和行为模式真的可以得胜的。彼得一书三章九节告诉我们，大家不用翻了，他说凡从神生的就是我们，就不犯罪。为什么？因为神的道在你的心里，弟兄姐妹，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是莫大的盼望，上帝，这是上帝的 guarantee， 大家知道吗？这不是说说玩玩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保障。一个真信徒他一定会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迈向圣洁，越来越像基督。这就是结果子，这就是结实，30倍、60倍、100倍。弟兄姐妹，而且我们要看到一点，神如果期待他的儿女，也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生命发生改变，他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让这样的改变在我们身上完全成为可能。弟兄姐妹，请记住，你的名字现在已经记在生命册上，基督已经把你从罪里拯救出来，你现在是上帝的儿，所以你的生命一定可以靠着基督认罪悔改，走向圣洁，发生改变。这不是你认为可不可能，这上帝告诉你就是这样发生的，你就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就对了。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第五节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看到没有，他不停地提醒我们要喜乐，但是有时候我们喜乐不起来。我们喜乐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我们忘记了神的身份，我们没有钉钉十字架，我们一定会愁苦。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要彼此谦让，因为主已经尽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牢牢谨记的就是神对我们一生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训练我们，我们自从信了主那一天，我们就进了神国儿女训练营，真的就是这样。他的旨意就是要用一生的时间，要用你的工作，用你的家人，用你身边的环境，用你的教会，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成为训练你的工具，把我们雕琢成基督的形象。如果你有计划，马上2024年到了，如果你要立新年计划，就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这2024年比2023年更像基督，这就对了。因为这是神在带领我们每一个基督，神没有给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说神在我身上有美好的旨意说的，但是在这种时候，我想问的是，你说这句话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神会让你发财吗？会让你找到更好的工作吗？这是神给你美好的心意，神给我们美好的心意确实不错，都是一样的。你只要是基督徒， 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活像基督，这就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就会受到激励，活出圣洁的生命。因为主来了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所有在座的各位都要为我们在这地上七八十年的生命，我们要向主交账。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时间近了，我们是要交账，怎么办？靠着主，活像基督。所以我们只有借着认罪悔改，并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的改变，活像基督，我们才是在真正的预备自己，等候主的再来。这是保罗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回想十字架。大家如果还记得路加福音，当主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刻，他看着那些对他严刑拷打的罗马官兵，他看着下面站在他面前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那些犹太法利赛人，还有那些信心摇摇欲坠已经快离他而去的那些门徒，他看着这世上所有抵挡福音、所有悖逆神的罪人，大家还记得他向天父发了一个自身的祈求。当然他上面说了七句话，这是路加福音里记载的其中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是被他们钉上去的，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后面一句什么？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救赎，福音的爱，福音的饶恕，这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要向我们所彰显出来的牺牲的爱。因着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走上了十字架，使得一切接受他为救主的人，我们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都被了结了。所以十字架不再是我们罪人的尽头，成了我们恩典的源头。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不断地从那里涌流出来。所以我们一切带着忧伤痛悔的心，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近耶稣，我们在十字架面前，我们听到的是耶稣为我们的代求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福音的盼望。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没有结束的是，大家如果还记得路加福音，当保罗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了这个祈求之后，在那一天，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耶稣的旁边被钉了两个囚犯，是不是两个强盗跟他同钉十字架？有一位跟他同钉十字架罪大恶极的强盗，当耶稣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当全世界似乎都在弃绝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说了句什么话？还有没有记得？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就在那一刻，当全世界都在弃绝耶稣的时候，这个强盗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了。弟兄姐妹，这段历史对你来说可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但是今天我希望你能通过这段记载看到的是福音的大能。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当我们口里说着爱与饶恕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我们的心里千难万难，要我去饶恕一个曾经如此伤害我的人，我可以嘴里说说，我甚至可以放在祷告里面，但是我的内心在告诉我，我做不到。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登山宝训、饶恕、爱，永远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幻想。但是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现在调整角度，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福音上面，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事情的真相是告诉我们，一个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爱，一个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被爱的人，一个从来没有真正体验过被饶恕的人，你叫他去爱，你叫他去饶恕，这就好比叫一个瞎子你叫他去看见，你叫个聋子你叫他去听见。马丁路德说的更好，他说你就好比叫一个饥寒交迫的人去打饱嗝一样，那是不可能的，那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这个人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爱， 什么叫饶恕，现在你告诉他你要去爱，你要去饶恕，他是永远不可能做到。就像那位曾经心里充满了怨气的那个强盗，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爱，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什么叫被饶恕，他的一生都是在仇恨里面度过。当一个人得罪了他，他甚至可以用谋杀来解决恩怨，但是在那一天，在十字架面前，在耶稣向天父祷告的那一刻，大家知道他真实体验到了什么是爱，什么是饶恕。只有十字架让我们看到从神而来的爱和饶恕，恩典和怜悯。就在那一刻，他认罪悔改，他成了个基督徒。弟兄姐妹，我在这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罪人只有真正明白了福音，只有真正明白了基督耶稣的救赎，他才能开始真正的体验到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饶恕，他才能真正的体验到什么是基督在十字架上那充满恩典和怜悯的救赎之爱。我们千万不要从别的任何别的地方，让人间的爱情，让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让我们去看上帝的爱，让我们从十字架看到上帝那救赎的爱。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的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开始认罪悔改，开始去爱，开始去饶恕。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以福音为焦点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需要扪心自问，你是否真实的体验到了，而且一直在经历着上帝透过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所临到你身上的爱和救赎。你真的能体验到吗？你真的体验到自己是那个曾经欠了一千万两银子的罪人，被上帝赦免、无罪释放的罪人？我们是否，如果我们真的能体验到，我们才能去爱，我们才能去饶恕。所以保罗今天通过友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个姐妹，就是在提醒腓立比教会，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定睛十字架，让基督的爱改变你，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弟兄姐妹，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的，激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自己曾经死在罪里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为谁活？为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让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去爱，去饶恕，去真实的活出基督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有天父而来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是何等的有恩典、有怜悯、有能力。神啊，再次将我们的软弱交托在神你的，在交托在神你的面前。神啊，求你十字架的大能复兴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的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从死里复活的永生的生命。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神啊，我们活出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顺灵，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活像基督。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因着你的爱，因着你的饶恕，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那恩典的名求，阿们。